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我想请一位姐妹来跟我一起谈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真实。姐妹您好。
啊，你好。
很高兴今天你能够来到电台跟我们一起谈谈神的话。
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神把他们亲自的救出来，让他们脱离做奴隶的痛苦。当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之后呢，神就跟他们讲了这一句话。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不知道姐妹您的感触是怎么样。
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的认识的，若是我们不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们从来是不会看到自我的。古人说了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自从认识了上帝以后，并且通过神他自己的话，能更深的能看到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呢，因为人的里面有自私，有不义，有贪婪，人的生活当中也会常常的带着罪性的东西出来啊。但是唯有认识神的人才知道什么，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蛮善良的。当神的他的真理一进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有罪性的。以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亏负了我，我是受害者，并且是怎么样啊，我有很多的苦读，有很多的伤害。我跟我的朋友一谈到我以前的生活的时候，我就会先流眼泪，因为这个眼泪是自怜的眼泪，就觉得自己很苦。当我信了耶稣以后，神他自己的真理光照我，神他在我的里面用他自己的灵来提醒我的时候，让我也知道别人伤害我的同时，我也在无形当中伤害了别人。因为我们的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刚才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我认为是今天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我们神的大能。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在你的里面自然不断的来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意念。因为神他就是爱，你住在神的里面就是住在爱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自然就生发出从神而来的爱。
我感觉到自己说谎话，贪心，从小就受到这些不好的这种您刚才讲的这种私心的捆绑，神就借着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事情，使得我认识到我这样做是错的。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偷拿我同学的钱，我这个同学呢是位基督徒，他知道我偷他的钱之后，他也不当面来跟我说什么，然后就写了一张小纸条提醒我说，以后请你不要再这么做了。我心里面就很深受感动，就是从他的仁慈，他的宽厚里面，突然一下就让我感觉到 我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态度、行为、思想。所以我很感谢神借着基督徒来帮助我，使得我能渴望脱离罪恶，而羡慕神的良善。不知道在您的生活里面，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是的，神是借着他自己的儿女，把神他自己的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我的身体上有疾病，家庭上有环境，工作上有压力，四处都特别受难。当我很无助的时候，我的小姐妹她来到我的身边，我看到她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就特别的向往。他每一次他来到我身边的时候，他都唱着歌，并且呢，他的那个微笑和他的那个关爱，让我的心特别受到安慰。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高兴？他说因为我有神呐，我的难处有神来帮助我解决。人生当中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望，都希望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得到喜乐和健康。当他把耶稣给我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我把我所有的难处跟我的神说，上帝就奇妙地动了他自己的大能，改变了我的难处，改变了我一切的环境，使一切的逆境都变成了顺境，不好的都慢慢地变成好的，因为我这个人改变了，一切的环境也都在改变。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之后呢，神就跟他们立约了。神就说，如果你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段话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很特别的，就是神他主动的把他的话、他的约给了我们。以前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在世界上面痛苦、犯罪，跟着世俗潮流在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存在的，我也不知道上帝曾经跟世人讲了话，甚至把一个约定给了我们。那么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跟我们世人立的约，凡是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得到丰富的祝福，姐妹，现在您已经是基督徒了，您对这个神的话、神的约的体会是什么？
神就是爱，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神所告诉我们的，都是与我们的生命最宝贵、最有意义的。我自己的认识是，当我经历难处的时候，父母爱我，但是他不能帮助我。也许我身边也有爱我的，但是他们也是人的能力太有限了。因为人心灵当中的那个痛苦，是人外在的那个安慰。外在的那个帮助是不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满足。当我努力的去遵行他自己的话语，神就住在我的里面，他使我从心里到外面都焕然一新。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当神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有了喜乐，我有了平安，并且我真的活得很阳光。虽然外面有的时候是下雨，是阴天，但是我的里面天天充满了奇妙的那个神同在的恩典。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当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会处处的蒙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遵行神的话是十分重要的。
我记得教会最近有一位小姊妹，她做一个见证，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呢，她在病痛当中就觉得孤独无助。可是呢，她就记得她在教会听到的时候，听到上帝是万能的，是全能的。当上帝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他能够把大海分开来，让以色列人从这个海中走干地而过，所以他就向上帝祈祷，上帝就把他带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位姐妹呢，天天就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读圣经，她读圣经心里面就充满了阳光、希望和喜乐。然后这个姊妹呢，她的病就慢慢的就见好了。所以我知道神的话对这位姐妹来讲，像是她的救命的良药一样。 神的话的能力是很奇妙、很伟大的。不知道在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过一些兄弟姐妹做的见证，他们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语而能够得以胜过他们人生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
像这样的见证就很多了，也大概也就是去年的年底，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他得的是脑胶质母瘤，是癌症。他的妻子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信主，是已经10多年了，但是他的丈夫呢，一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当他这个病突然间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发展到一种中期的一个阶段。当他的妻子在神的里面凭着信心和弟兄姐妹不断的为他们献上爱心的祷告呢，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并且呢，我这个弟兄呢，他现在也因着神在他身上施行的那个大能的医治，当他上医院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他，他的时间，人生的在世上的时间最多也就是3个月到6个月。但是他现在做完手术以后，他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并且呢他这个人呢完全的接受了耶稣，还要装备将来要服侍永生的上帝。我们就看到在人生当中你经历的各样的难处、患难、疾病、痛苦，当你有神的时候，这些环境它并不能把你压倒，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一样难成的事情，你只要去信他，把你的大事小情你交托给他，他给我们的超过了我们所思所想的。
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些见证，非常感谢您，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好吗？
好好的，会的。
听众朋友，如果上帝能够借着一位阳光的小姐妹来帮助另外一位认识神、信靠神，那么今天我也把这个邀请带到您的前面。请您想一想，今天您是不是也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面，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内心是很孤独、很无助、很痛苦的？您有没有注意到，上帝这个时候已经在您的身边摆上了一位基督徒，或者是一位小姐妹，或者是一位弟兄，也许是一位老奶奶，还是爷爷、叔叔、大哥哥？请您知道，这是上帝希望您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去到教会，这也是您认识耶稣的开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约翰旷野的呼声。
上帝在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年老的时候，所赐给他们的儿子约翰已经长大成人，住在犹太山野地区。父母给圣经书卷叫他念，于是他在大自然中学习，并且领受上帝的大能和奥秘。他衣食简朴，他越体会上帝的伟大，就越轻看地上的财富名誉。他大约30岁的时候，就开始从事上帝委托他的伟大事业。
这么多人从我们村中经过，是怎么回事啊？哎，这几天呢还更多了，都是朝约旦河去的。
你还不知道啊？
啊，
前几天我打听过，他们说约旦河岸上啊出了一位先知，正传上帝的道呢。
哦，
谁若相信那先知的话，那先知啊就给那个人洗礼。
洗礼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没见过呢。
我也不太清楚。哎，那咱们何不跟大伙儿去看个明白呢？
好，我们一块儿去啊。
那边大石头上站着的一定就是那个约翰呢、啊、
看他那身打扮，只披件骆驼毛的外衣，腰间束一条皮带耶。
哎，古时候的以色列先知就是这种打扮呢、
啊、可是这个人既年轻又力壮啊。哎，别出声啊，我们听他讲些什么啊。
以色列人啊，天国近了，你们快悔改，你们都沾满了罪污，自私是罪，担心是罪，情欲是罪，我们全国都需要悔改。上自王宫中的希律，中到耶路撒冷的祭司们，下至渔夫和农民大众，你们老不洁净自己的心和生活，就在弥赛亚救世主的国里没有份。所以你们必须脱掉自己的罪，得洁净。
我们如何行才可得洁净呢？
你们做军人的，不可对任何人有凶暴行为，不可冤枉人，对心想知足。
请问老师，我们该如何行？
你们税务员不可在法定的数目以外多收税金，已经多收的快退还人家。
我们老百姓该怎么办呢？
你们若有两件外衣，就把一件送给没有的人，多余的粮食也分给缺粮的人。你们一旦悔改并为自己的罪忧伤，上帝马上就饶恕你们。我也要在这屋里给你们施洗礼，作为你们悔改的记号。
请给我施洗吧。
我要得洁净。
请给我施洗吧。
我要得洁净。
请给我施洗吧。请给我施洗。
哎，你看他从石台上下来了。
我也要施洗。
哎，看约翰走进河里去了，那些人呢也跟下去了。
哎，你看他抬头望天给那个人祝福呢。他把那个人平放在水中，哎，又把那个人拉出水来。哦，原来这就是洗礼啊。
哎，你看受过洗的人又快乐又平安，好像完全变了样啊。
哎，老兄啊，不知你心中如何啊，但我现在啊就要下河请他给我施洗。自私的不光是富人，我们穷人一样自私啊。
报告该亚法大祭司，在耶利哥附近的旷野啊，有个人传邪道。
哼，让他去传吧。
可是成群的人都去他那儿听呢。
低级的穷人们爱寻找刺激罢了。
不只是穷人去啊，各阶层的富人、穷人、有学问的、没知识的、拉比、王公、军人、税务员、农人，还有我们当祭司的都去了。
哼，虽然是这么多人，我想大概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吧。那个人可能还蛮不错的。
报告大祭司，你的岳父大人，前任的亚拿大祭司叫我来通知你，叫你马上去见他。他老人家为这事啊很担心的。
他何必那么担心呢？好，我马上去见他。拜见岳父大人。
哦，坐下吧，我正担心一件事啊。
大人认为那个不出名的约翰在旷野会对我们造成威胁。
他已经不是无名小卒了，人民正从各方啊去听他讲论呢。
大人知道他传讲的内容吗？
听说他反对积财跟奢侈浪费，反对权势和炫耀，反对宴乐吃喝。人民群众认他为先知，古时候众先知已经预言过，救世主在遥远的将来会来到。但是这个约翰说，救世主弥赛亚
也就是我们的君王啊，现在就来了。
这个约翰会是先知？
我看啊，不是，但是人民群众认为他是。他有古代先知的勇气，指责罪恶，他的穿着也像先知，他的危险性是影响我们对人民的权威，可不能使老百姓对我们祭司失去尊敬啊。
他若是危险人物，那该如何去阻止他？哎，有了，他若死，就好了。
不行啊，要小心呐、啊！人民已经很相信他了，我们如果惹起人民的愤怒，他们会施报复来杀我们呢。
我看我以全国大祭司的身份，派个代表团去见约翰，叫他明说自己是不是以利亚。或弥赛亚，或者什么别的，叫他自己说明身份。
良心告诉我，约翰的话全对。
你们当中一些诚心诚意的人，必蒙上帝赐福。可惜另有些人陷在罪中太深，使你们的心太昏暗。你们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并且用这想法来欺哄自己的良心，岂不知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吗？你们总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别叫心刚硬。哦，你们毒蛇的种类，谁警告你们要逃避将要来的愤怒呢？
啊，那边来了一群穿高贵衣服的祭司跟首长，群众都让路靠边站了。哎呀，这帮人真是威风，派头大，他们直朝约翰走去，像要找麻烦。嗯，好，我要听他们说些什么。
我们奉大祭司和首长们之命来问你，你究竟是谁？
我叫约翰，撒加利亚的儿子。
你是基督吗？
不，我不是基督。
你是复活的以利亚？
也不是。
那你究竟是谁？我们好去报告差我们的人。
我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个人。
那你为什么给人施洗？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听众朋友，最重要的人物上台说话，大家的心怎么能够被凝聚在他身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要听他说话呢？是要靠一位重要人物替他站台做司仪，来介绍这位最重要的人物和他说话的主题与目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是神的儿子，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从此人生有了道路，世上有了真理，生活有了榜样，永恒的幸福有了确据与希望。耶稣和他的影响是这样的重要，那么谁为他站台做他的司仪呢？一定是要一位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施洗约翰。神为世人预备了救主耶稣，神也为耶稣预备了助手约翰。约翰在他母亲怀他之前，天使就告诉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说，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 你必欢喜快乐，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这个孩子要使许多人回转归主他们的神，他必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道路。正因为天使的传话，约翰的父母亲便知道将来他们这位孩子是有神的使命在他身上。约翰从小父亲撒加利亚就告诉他说，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你要叫百姓渴求神怜悯世人的心肠，盼望主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你要使百姓呼求主，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因为父亲不断地用心地教育，约翰从小就开始接受预备。小约翰常常听父亲赞美神，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神在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就如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那样，神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起的誓，叫我们被救出来就可以坦然无惧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就在这样神圣的氛围中，小约翰一天天的长大。当约翰成人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要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铺路了。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1905年，从南非开往伦敦的一条轮船里，静静躺了一个普通的小包裹。它跟其他的邮件叠放在一起，谁都没想到里面放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钻石。这颗3106克拉、有成人的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钻石，是在南非矿区地底下9米的地方被开采出来的。因为太贵，没有人买得起，当地政府用15万英镑把它买下， 准备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作为生日礼物。纯净透明的钻石一出土就受到四方瞩目，激起很多人的贪念。怎么把它安全地运送到伦敦，不被非法之徒从中劫走呢？在百般思量之后，王室想出了一个法子。他们把一颗假的钻石放在一个高级坚固的箱子里，派大批的保安人员在旁边严密地护航。当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包装精美的假钻石上面的时候，真的大钻石被放在普通简陋的包裹里，用五英镑的保费当成一般邮件同时寄出。结果计划成功，这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就如此安然无恙地抵达伦敦。不但是小偷，连平常人也没有想到它会被放在一个简陋普通的包裹里。怎么可能呢？这招跌破了大家的眼镜。珍贵的礼物一定会有华丽的包装吗？2000多年前，世人也曾经做过如此错误的判断。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痛苦不堪，他们渴望神在旧约圣经里预言的救世主快点来到。在他们心中，这位拯救他们的人应该是出生在壮丽的王宫，头戴皇冠，身披华服，骑着高大的骏马，带着大批的军队，英姿勃发，耀武扬威的降临。他宝剑一挥，敌人就被斩尽，让他们从此脱离被奴役的生活。没想到神差遣来的救世主耶稣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诞生在简陋的马槽，父亲是朴实的木匠，母亲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所有犹太人认为他该有的耀眼的背景，他都没有。当他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粗衣淡食，看起来跟寻常百姓一样，人们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就像是那颗巨大的稀世珍宝，他发出的耀眼光芒照亮了黑暗的世界，相信他的人生命得以净化，进入一个与世俗有别、属于神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首先被粉碎的就是华丽虚幻的外壳，世人看重的权势、名利、才干、美貌，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他送耶稣来，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不像一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君王，耶稣温柔、谦虚、平易近人。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深入民间，四处行善，将他超凡的能力用来帮助困苦的人、医治生病的人、喂饱饥饿的人。他的心里满是怜悯和慈爱，不分男女老少、种族阶级，都得到他的眷顾。因为他，人们知道怎么样以爱相待。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各种破裂的关系，如果能够依循耶稣的引导，都会得到修复。当人们能够照他所说的彼此尊重、包容、宽恕，生活中就会充满了和谐还有安宁。耶稣尤其关切罪对世人的捆绑，骄傲、自私、贪心、嫉妒、欺骗、仇恨、偷窃、情欲、淫乱、酗酒、吸毒、抢夺、暴力，罪的势力大于任何一个政权，铺天盖地地笼罩人心，将世人卷入痛苦的漩涡，并且因此跟圣洁的神隔离，享受不到属天的福分。耶稣牺牲自己做代罪羔羊，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使信他的人有新生的机会， 无论在什么境况，心灵都拥有自由，并且享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无数人曾经经历过耶稣的救恩。从科学家牛顿、政治家孙中山、音乐家莫扎特、文学家林语堂到企业家沃尔玛，他们的生命都因此改变，对这位救主发出由衷的赞叹。谁想到在卑微的马槽里会生出这么一位千秋万世改变人命运的救主呢？神的安排摔破了世人的眼镜。听众朋友，您心里的救主是什么模样？世人容易判断失误，但希望您不会错失这颗灵魂的钻石。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友您好，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刚好我在品尝一杯高山茶。喝茶是一件非常好的习惯，而且茶对身体有很多好处，所以很多人天天都喝茶。茶有很多种，譬如铁观音、茉莉花茶、碧螺春、龙井、普洱等等。除了龙井茶以外，我最喜欢喝的茶叶是住在衡阳的茶馆的老板介绍给我的，也是很多人没有尝过的、没有听说过的茶叶，那就是勾脑贡茶。如果没有那位华先生介绍勾脑贡茶给我，我就会缺少一件给我许多乐趣的事。当天我进去没有去过的茶馆，准备买龙井茶，华先生自我介绍以后，就给我尝尝龙井茶的不同品级。你可猜想，我最喜欢喝的茶，也就是最贵的。所以因为我不方便花太多钱，华老板问我有没有喝过勾脑贡茶，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告诉他跟龙井茶类似，但因为它没名，它比龙井茶便宜，他说。那么华先生就帮我泡了一杯勾脑贡茶，啊，让我的味蕾欢欣鼓舞。同样的道理，今天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不少人没听说过耶稣的名字，也有人知道名字但是不知道他是谁，有的人以为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尝过耶稣基督的这个滋味，没尝过他的爱、他的友谊、真理、同在等。他们心里怀疑耶稣是否有什么特别的，难道耶稣比得上别的老师、别的为人吗？他们要问。在这个系列里，我要让您认识耶稣基督，让您认识你所不认识的耶稣。我请你让我当做一位好像那位茶馆的华先生一样，把您不知道的耶稣介绍给您，希望您灵性上和精神上的味蕾也会欢欣鼓舞。在这个系列里，我们要看耶稣怎样使用他的权柄，他怎样拒绝名和利。我们会看 耶稣怎样看待犯了奸淫的人，怎样面对那些不承认他权柄的人，怎样亲近众人看不起的人，怎样为万人牺牲了他的生命等等。有的人说耶稣是个英雄，但是他不只是一位英雄。有人说耶稣是一位行善者，但是他不只是一位行善者。有人说耶稣是个伟人，但他不只是一位伟人。有人说耶稣是万人的朋友，但是他不只是您和我的朋友。有人说耶稣要赦免万人的罪，但是耶稣不只是万人的代罪羔羊。有人说耶稣是上帝化身人，他们说的没有错。耶稣是谁呢？请您来看看吧，请您来认识他吧，请您泡一杯你最喜欢喝的茶，慢慢的听听读一读有关这位您不认识的耶稣基督。我是谢德华。
耶稣的名。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喜爱耶稣的名，我的丈夫 Ken 也是如此。 Ken 受到彭·科利女士一生的影响很大。二次大战时，彭·科利一家在荷兰沦于纳粹统治时，在自家古宅巧妙地辟出一间密室，收容饱受迫害的犹太人，再转送到较安全的地带。彭·科利是跟随耶稣的，他与救主的亲密个人关系打动了我的丈夫 Ken。 几年前，我和 Ken 参加了彭·科利女士的葬礼，这是一个欧式简短朴实的追思礼拜，会场没有太多的花，然而那天在我们离开后，我们却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在追思礼拜上，几位牧师读了科利的著作中的摘录，以及他的事工经历概述，谈论有关科利的一生。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他对耶稣的爱。一位牧师说，科利曾经嘱咐他，在科利的葬礼上要讲耶稣的爱，而不是有关他的事迹。这的确就是科利，耶稣一直是他思想和言语的中心。他很少提到关于自己的生活或经历。当他谈论耶稣基督时，并非是在说一个教条、教义或生活的方式。还有，他不是只说主，如我爱主或主告诉我什么。他总是直接呼叫主的名说，主耶稣，就好像他就是在谈论一个人，他爱主耶稣胜过一切。他总是那么的充满自信和夸口来称呼他。你觉得这是骄傲吗？不是这样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说的，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当 Ken 和我离开墓地时， Ken 说，琼尼，我们怎么会如此沉迷于述说与基督同行或一些属灵的经历，而不是单纯的谈论耶稣呢？如果我从彭·科利女士那学到了什么的话，就是我学会了勇敢地说出主的名。此外，我认为耶稣的名字对那些听到他的名字的人会有所帮助的，无论是定罪的还是安慰的。Ken 说的对，听到主的名，甚至单单只有神这样的字眼，并不会使我们感到罪恶或得到安慰。但是当我们在说出上帝的名或是主耶稣的时候，要么在听者的耳朵中产生反抗， 要么感到慈爱。上帝禁止我们将救赎主贬为只是精美的教义，仅仅放在神学教科书的篇章之中。愿上帝拯救我们从沉睡的属灵状况中苏醒过来，让我们不是谈论那些个人的经历，而是谈论我们在基督里的见证。为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鼓励你找出在圣经里提到有关耶稣的名及其含义，像耶和华、全能者、至高者、以马内利、神的羔羊、末后的亚当、犹大的狮子、世上的光、好牧人、忧伤人子等等，这些名称都有独特的含义，因此这将是你敬拜上帝时的宝贵资源，也帮助你思想所有耶稣基督的属性。当你有机会谈论自己的信仰时，请说出耶稣的名字，请使用耶稣的名，因为那个名字有着极大的能力。愿上帝祝福你。
各位听众朋友，基督徒常常劝别人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信耶稣之前和信了耶稣之后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他说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信到底有多重要呢？我想就是你知道我读那个美国的一个特别著名的剧作家叫 Arthur Miller， 你们可能也知道他的一个话剧，那时候在中国被翻成这个中文，然后上演，以中文的形式在中国上演，他叫这个推销员之死。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推销员之死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剧作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任何一个好的作品剧作是好的话，他就会使每一个观看的人或读他的剧本的人发现在这个剧本里，在这个剧里有他自己的形象。那么圣经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我在这里面有找到很多很多我自己的形象，是我过去的形象，是我现在的形象，凭着信念我将来的形象我都可以知道，这是这么一部作品。我就想讲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之后，把他放到坟墓里，然后他复活了以后，他向一些使徒开始出现，可是他还没有遇到另外一个使徒叫多马的，他没有遇到那个使徒，那个使徒听到别的使徒说他们见到了耶稣基督，而且是在耶稣基督死后被关在那个坟墓里面又见到了。他说他不可以信，他说除非啊，我要把我的手伸到他的被钉的身子里面试一试，我才相信这是他。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脊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我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耶稣对他说：“你因见到了我，你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就信的就有福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然后后来这个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面也讲到这个圣经的目的，记下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所说过的话，是要我们能够相信他，然后借他的名来得生命的。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得生命，得永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军辉博士的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边军辉博士的谈话也让我想到中国人的丧礼。在丧礼上一片悲哀，生离死别，未来完全的茫然，心里非常的恐惧。这也更加让我明白信耶稣的重要，因为信耶稣的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可以看到神要祝福我的未来是什么。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您的全家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